今天这个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我读到几样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真的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听起来很对，但是我们每天每天细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好像有些地方又不像我们从前所听过的，不管是他有名没有名，属不属灵啊，他到底资历有多深的。今天我第一个看到很有意思，给我一个思想，就是说你看建造这个圣殿大卫预备的材料，我们以为说都是大卫预备的材料，是大卫安排人来预备的材料，这样的话是比较合宜的。为什么？举例啊，你看这个石头是谁预备的呢？是大卫派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是外邦人，是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中指派一些石匠去凿石头，以后怎么样呢？这些石头建造圣殿的时候要很多的石头，这些石头是谁在那边敲敲打打把它预备出来的呢？是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石头是外邦人把它凿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曾经常讲说哇，建造这个礼拜堂就是有外邦人的钱，我们一块都不要。这个也对了，这样的心思也是很好了。但是引经据典的时候，我们真正仔细看看，就是说大卫，不要忘记了，大卫预备的建材里面有没有外邦人的份呢？有外邦人份。但是今天给我一个比较再深一点的思想，就这些外邦人怎么会甘愿受大卫的指派呢？就好像推罗西顿他们给大卫运来了许许多多的香柏木，盖圣殿里面多少的木材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给他们准备的送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为什么会听大卫的话，这些外邦人为什么会接受大卫的指派，这些外邦人为什么会是不是心甘情愿，我们不知道，但他为什么会运许多的香柏木来给大卫呢？因为大卫战胜了他们。今天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把建圣殿就等于是建教堂啊，是这样。这一个想法我们先不说它对还是错，至少我在想，就是说当在这个真正要这个开始预备建材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真的要胜过，要战胜，要胜过。大卫不胜过这些外邦人，大卫不胜过推罗西顿，大卫不胜过菲利士人，不胜过亚玛利人，不胜过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当地的迦南人。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来为大卫预备大卫想要预备的建造圣殿的材料呢？但是今天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建造教堂也好，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说我们要从属灵的里面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神的家也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第一个观点不是说分他是信耶稣的不是信耶稣的，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不管他是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自己本身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得胜。假如我们在神所给我们属灵征战里面得胜，就是外邦人他也心甘乐意的，或者外邦人他也看到人的见证，信耶稣的生命里面的见证，他都会来摆上。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思想的。这件事情我们思想，不是像有些人在那里讲的，我们要盖礼拜堂的，查到是外邦人不信耶稣人奉献的钱退回去。不，假如他是因为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得胜，看到耶稣基督的名彰显，他心甘心乐意的，他愿意在一些就像当时的外邦人，他愿意接受大卫的指派，在预备建造圣殿材料的上面，他也能出分力的话。我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去拒绝？ 真的我今天这样看。但是问题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见证也没有，神的荣耀也没有从我们这群信耶稣人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每一次跟罪恶征战都被掳，我们对自己生命里面软弱征战通通都失败，别人外邦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你不要说什么叫他拿钱了算了吧，他还在旁边嘲笑我们嘛。等到有人真是因为这个好像神的儿女们在见证上面有了一种一定程度的让主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外邦人愿意接受指派，外邦人愿意把香柏木运来，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呢？按照我们今天圣经里面这样来读的话，我觉得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从宗教的角度去分你有信主没有信主，那个信主还要去分你到底在我们的教堂受洗的还在别的地方受洗的，我搞了很多的定义来确定说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的人，然后再来搞你为了建堂的奉献要退回不退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觉得蛮可笑的。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征战的里面得胜，让外邦人就算他现在没有信主，他想到我们的主，他想到我们的神，他里面也有一份怎么呢，愿意受大卫的指派，愿意把香柏木运来给大卫，因为他们听说大卫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点，这是我读到这段圣经的第一段。第二段从第五节以后我开始读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给我有很大的思想，或许我圣经不太熟，这个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或许我圣经不是太熟，我稍微讲一下。我不晓得上帝有没有亲自跟所罗门讲说你要为我建殿，阿弥啊，就说大卫有心要跟耶和华建造圣殿，神就跟大卫说你不可以为我建造殿，因为你打过很多的大仗，流过很多人的血，所以呢我不能让你来建这个圣殿。当我想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殿不是在一种神的殿不是我们想象的哪一个人这个成就大，哪一个人功劳大，对不对啊，是不是 啊他就能够为神做大事。我们今天一般的想法都是他本事大，他能力大，他钱财多啊，他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可以为上帝做大事。错了，上帝可能要一个平平静静安安稳稳的人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在读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种思想，我的意思倒也不是说有一种叛逆一定要去推翻别人的说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人所能知道的真的很少，我们不能够把神的事情讲成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说神的事情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排斥别人在另外一方面的看见跟我们的分享。举例来讲，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很稀奇的，大卫有这个心，结果怎么样呢，神不许他，然后跟大卫说好了好了，这个我不许你，你有这个心愿也是好的了，那好，让你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所罗门，以后他来建造，因为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嘛，太平的意思嘛，所以呢他就说要你儿子来为我建殿。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说上帝既然要所罗门为他建殿，上帝为什么直接不跟所罗门去讲呢，好像要建造这个圣殿是大卫去跟所罗门讲，把所罗门叫来告诉他这件事情。哎呀，今天我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什么什么，哎，有没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个人有什么心智，神跟他讲了以后这件事情要另外一个人来完成，而他就需要去跟另外一个人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而上帝不直接跟他讲，不跟所罗门讲，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我们好好思想，因为人所教导的道理因为有他的逻辑性， 所以好像违反了这个逻辑的时候怎么样呢，违反了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说我们理性里面通不过，其实我们的神是超越我们理性的，上帝做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是用我们一套想法来定规神要怎么做，我们在读圣经的里面看见神怎么做，有一天这样的做法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顺服。我觉得这是读圣经很宝贝的，最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归纳出一种道理，而这种道理怎么样呢，我们想要把它运用在每一种情况的里面，结果我们发现到另外一个人读到一段圣经而又不是这样一种道理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归纳出这个道理的人，我们对圣经又不通盘的熟悉，结果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这样讲过了，别人读到一段圣经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又用另外一套解释去圆到最后，今天基督教里面许许多多的纷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谦卑的说，我们读这段圣经，主啊，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成立的吗？大卫要建殿，耶和华上帝不允许他建殿，说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然后呢神又不直接跟所罗门讲，还要他爸爸招了所罗门来告诉他，你要为耶和华建殿，这样的事情可能成立吗？假如可能成立的话，上帝做事也不可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上帝做事是怎么样的，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要某一个人做事，上帝就呼召他告诉他要他做什么，这个不冲突，我们不要听到一点点圣经里面读到的东西就把这种情况去 apply 在任何一件的上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的是别人的事神要怎么带领他，我不敢说，在我们生命里面若是有被神引导的这种真实的经历的，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也不要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引导的这种方法变成是一种绝对神的道理，以为神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地看到这么一点，神既然没有直接跟所罗门讲，是要透过大卫讲，我再深一点的去思想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上帝没有主动的要任何人为他来盖圣殿，但是呢大卫要为替神盖圣殿的心意，神觉得好，你有这样的心意也是不错的，好的，但是呢神对一个真正要想为他盖圣殿的人的光景或者情形，神也有他自己的一种的考量，你流过那么多人的血，你把这个圣殿盖起来是不是这样，哎，神有他这神的考量，为什么大卫杀过那么多人，流过那么多人的血，杀那么多人，有的时候你亚玛利通通要杀尽，非利士人通通要杀尽，所有居住在迦南地人通通要杀尽，是不是啊？变成这样，就是要把外邦人在迦南地的外邦人杀尽，也是神吩咐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卫杀了那么多人的时候神不允许他盖圣殿，老实讲我也不去强解，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很深的体会，但是我也坦白的讲，要我找个理由来说明，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但是那可能不一定是事实，所以我不需要去强解释圣经，但在这边很清楚的一点我看见的就是说，神没有告诉所罗门为他建殿，神是借着大卫告诉所罗门去建殿，为什么告诉所罗门建殿，因为神跟大卫说，神在选大卫跟所罗门两个人中间谁来为他盖圣殿的时候，神要所罗门为他建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今天在读的时候 我愿意最真诚的来面对圣经里面直接圣经的记载，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听了别人对圣经记载的解释就把它当作是什么，结果所以真的我最近在思想什么叫做属灵的误用呢，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因为解释圣经的人超越了对圣经记载本身的意义的时候，而圣经本身慢慢给人忽略，而人对于圣经过当的解释就一直流传在神儿女们的当中，那这种 这种的误用，这种属灵的误用是谁造成的呢？是那些讲道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只是听了别人的解释去解释了圣经。当然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听讲道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别人没有这个意识，他又把讲圣经的人讲的东西，他用他自己的头脑又想了一套东西，以后又在那边。所以真的求主怜悯，不管我们有任何的困扰，我们有任何对圣经里面神的心意的一些的怀疑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本身，这个地方记载的是这个样子，可能在别的地方记载神又有另外一个方法。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求神的心意，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神也可能借着大卫告诉所罗门，神是要他检点啊。这是我今天第二段读的圣经里面说的一种的这个真实的体会。真的，请我们追求神心意的人里面要一个清楚，没有一个人讲的圣经的道理会比圣经本身的记载更能够给我们启发，能够更给我们启示的啊！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在里面听别人讲道，我们自己一定要在读圣经的里面，每天每天读圣经的里面，这个一章一章的圣经的里面，慢慢的去读圣经的本身。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光照，会给我们引导。可能当神给我们正确的引导、真实的引导，我们照着神的话去遵行的时候，我们蒙福了。可能别人还会说我们是异端，可能别人还会说我们这不是神的意思，那是他的事，他要这样讲，我们倒是很心平气和的请他讲讲，说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引导，请你分享给我听听看。那这是正确，不要在听来的道理的里面彼此去辩论你对我错，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健康，对我们的灵性也不健康，对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很健康。好，第三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卫，他里面有一个担心啊，我非常人性哦。大卫里面有个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说所罗门年纪幼嫩，他知道说这个圣殿要盖的，因为他材料是他预备的嘛，该多大多荣美的圣殿，大卫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图案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就知道说所罗门一个人来盖圣殿，他一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看见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来帮助他儿子所罗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美的。今天举例来讲，假如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为上帝做，但是好像在各方面的环境里面看起来好像神并没有允许我来做，那么我是坚持一定要做呢，还是我就松手说，神啊，既然你没有给我开路为要我为你做，而这件事情做成功了又是天大的，不晓得是人的面子呢，还不晓得是做的人的成就感呢，还是神的荣耀呢，我们暂时不讲。意思就是说，当真的有人敢这件事情做成功了，哇，真的是可能神的荣耀也彰显，我的成就感也满足，万一上帝说不行不要，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态度可能还在争取，拼了命要把它做完，对不对？还有一种怎么样的？我们就消极抵抗。好，你既然不要我做，是吧？所有我一切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我通通都不提供。你要叫谁去做？下一个人他自己去做，他自己去奋斗啊！是不是这样啊？当然，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假如神是要你所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来继续你没有做完的事呢？我觉得今天有很可惜的是什么？今天有很可惜的，今天很多服侍主的人，他真正没有一个属灵可以传承下去的，像大卫有所罗门一样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大部分人，特别是我们对不起哈，我讲这句话可能有点武断，在西方社会怎么样，在其他地方怎么样，至少在我眼睛所看见，在我所看见过的，我们前面的长辈也好，我们周围的一些同工里面也好，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好像似乎 有没有大卫呢？有大卫。有没有看见所罗门呢？好像很少看见所罗门。以至于什么样呢？好像华人今天的华人的基督教教堂的圈子里面，永远好像只有第一代的功臣。第一代的功臣过了，下面再来一个人，好像第一代的功臣他也没有在一代功臣上面盖二楼，他把前面的通通拆掉，他自己盖他那一楼的这个人家看见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把所有的众首领叫来，希望他们怎么样呢？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所罗门来建造大卫心里面想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殿宇。我觉得这一种的心胸是一种宽阔的心胸，这一种的心胸是不是为了个人的成败得失的一种的心态，而是为了真的为了上帝的名的缘故要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的这一种动机纯心的一种的真实。其实你看任何一个人，他上台的时候要抓所有的资源，他下台的时候肯不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手给接续的人，这才知道这个人的心态心胸是什么，这是非常关键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是个，就是说他愿意把他的真心为耶和华建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耶和华要为他建殿，以至于怎么在他心里面只要这个殿能够建得起来是最高大卫的想法，而不是他个人把它建成的是最高的想法，这两件事情不一样的。我们好去领受，因为我在这一方面的领受是蛮强烈的，在很早以前就是这样，所以我可以把我在瓦邦侍奉所有的资源统统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让瓦族的人能够得到福音，能够生命里面得建造，是我真正想的，而我自己并不想做瓦邦侍奉的头，就是这是我在这是我碰过的问题，这是我面对过的一个选择，对不对？等到我要离开瓦邦的时候，我到底要把这些资源怎么样，我统统收回吗？还是好吧，只要有人在瓦邦侍奉，所有从前这些资源上帝给的为着瓦邦的，我统统可以松手。这是我一点点的，所以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里面很受，就是好像里面又挑起了上帝给我看见的一件很真实在我生命里面遇到过的事情。我真的劝不管你是在家里面也好，做一件什么事情，非要你做，你不做怎么样呢？你所有的资源通通不提供，连资讯都不提供，是不是啊？你自己去找，你自己去弄，是不是啊？这变成这样，在家里面你对太太对丈夫都是这个样子，那你有一天在团契里面的侍奉怎么办？你在团契里面侍奉还不是这样？我做主席，我就我所有的资讯统统拿出来，哎呦，我所有的这个资源统统拿出来，等到一天你不我不做主席的人，我统统留起来什么都不讲，是不是这样？带领一个教堂也是一样。今天我慢慢去看，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呢。大卫的里面就是他的心只有一心的要把这个圣殿盖好，来荣耀神，让约柜可以至少约柜在的地方比他王住的宫殿不要差，知道吗？这是大卫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哈。今天我们到底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呢，还是希望神的一些什么预表，神的一些什么也能够那个呢？是吧？变成这样嘛？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我心里这种感受，我相信我在分享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能够体会的哈，大部分都能体会。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碰到多少的人，对不对？是吧？你做他的部下的时候，对不对？哇，你什么东西都贡献了，等到有一天是不是啊，你升到他的位置，他倒是被怎么样了，以后你要问他些什么东西，他也不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碰见嘛，今天你说我们在教堂里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一样会碰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不是大卫，就这样了嘛。我们追求成为大卫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甘美的想法，不管要把事情做好，不管要把这件事情做得荣耀神，让弟兄姊妹得益处，我们所有一切的预备只是为了这一个目的的话，而不是在乎说是不是我来完成的话，我们都会有大卫这样的心肠，愿意把所有一切的资源 包括人的资源，包括人对我们一切的支持，我们都愿意很美好的转给另外一个正在成就这件事情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里面要学习的。最后我要分享的一点就是大卫他的一个心意什么呢？到现在你们都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那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努力起来建造圣殿，建造这个殿，这个硬体有一个目的，有个什么目的呢？可以把供奉神的圣器皿，可以把约柜，就是跟神有关的东西，让这个硬体建起来以后能够搬进去。我最后交通这一点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个看见，圣殿这个外体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圣殿盖好有个目的，可以让约柜，就是神的同在，能够在殿里面，能够让一切预表神像，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啦，有许许多多供奉圣这个器皿的，就是供奉神的这些圣的器皿，就是跟神有关的这一些神所喜悦的很多的东西啊，通通能够在这个殿里面所有，可以摆得进去。所以当我在这边的时候，我还是愿意跟弟兄姊妹这样分享，这个教堂就是一个可以让跟神有关的东西可以抬得进去的一个平台，就像当年这个大卫要为神建造殿的心意是一样啊。以后不管是谁建成的，这个盖成这个圣殿的目的是要让约柜供奉神的这些器皿，圣器皿都能够搬得进去。所以今天教堂盖好不是我们的目的，教堂盖好以后，这个教堂里面有多少跟神有关系的东西，这一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对不对？好，我们人怎么样，再举来讲，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组好了一个诗班，这个诗班也是个硬体，问题是我们这个诗建好的，建立好的这个诗班不是唱歌，建立好的这个诗班能不能把赞美搬进去啊？我们不要讲教堂，我们就讲团契好了。我们这个团契这个平台，哇，团契每个礼拜有聚会，我们团契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些都很好。但是问题是，这个就好像当年人在那边建，像以色列人，这个大卫心里面要盖一个圣殿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大卫的心意是，等到这个圣殿盖好了以后，好让这些属神的东西、跟神有关的东西呢，能够搬得进去。今天我们的团契有神的爱吗？我们今天这个团契这个平台有神的同在吗？我们今天这个团契这些里面有敬拜的实质，有赞美的实质，有在里面人可以跟上帝亲近的实质，有吗？假如没有的话，所以难怪你看圣殿里面到最后，因为这些实质没有了，上帝连这个圣殿看也不看，外邦人进去践踏，外邦人进去把里面的东西通通拿走，甚至把圣殿通通拆毁，上帝也不管。我们不要看重平台，我的意思不是说不需要平台。今天很多人我在分享的时候有很大的误会，或许我讲话的词比较尖锐一点，但是我今天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不是不要平台，我们也不是不看重平台，但是我们把平台弄好了，教堂盖好了，团契组织起来了，诗班组织起来了，执事会组织起来了，这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卫最后讲了，好把约柜，神的约柜，供奉神的圣器皿都可以搬进去。哎呀，今天这句话我这个你看，神的约柜可不可以在这个俄狄以东家？神的约柜可不可以在非利士人大国庙啊？可不可以？都可以，神哪里都在。另外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对不对？他哪里不能在？真的，你看这个大卫怕。哇，这个乌纱手伸出来被击杀以后，他不敢把约柜拿进大卫城了，摆在俄贝以东家，怎么样？ 约柜在俄别以东家，神的同在，而神就赐福俄别以东嘛，是不是？约柜在过很多地方，今天我要讲，今天哪一个教堂或者哪一个圣殿是让有神与他同在的人愿意来？这才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任何一个人控制、管理、掌控圣殿教堂的时候，那些约柜，其实约柜在别的地方可能神还更祝福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一个思想，特别是看重平台的人，你不错，但是不要高举到平台，超过平台拥有的目的。大卫最后说是要把神的约柜、供奉神的圣器皿都可以搬进去。今天我真的，我在各个地方一段岁月以后，我就发现那些里面，唉，里面有神同在人，他到最后会没有办法去到一些平台，这也是他的软弱。但是真的，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我要反过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啊，让我们有神属性的部分，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部分，真的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孤芳自赏。我们乃是通通搬进一个神的殿里面去。那么下面我最后讲这个神的殿是什么呢？对不起，神的殿，你可以说是你的家，一点都没有错。你也可以说这个神的殿是你的团契，一点也没有错。但你也可以说这个殿是我们今天这个教堂，也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反过来讲，今天的圣经里面的这个殿，你的家只是这个殿的一部分。你说的团契也只是这个殿的一部分，你所讲的你的教堂也只是这个殿的一部分。假如这个殿是神的国的代表的话，其实我们都愿意把我们属神的部分抬进去。你慢慢会发现，不把我自己的团契当作就是殿，也不把我们的教堂当作我们的教堂就是唯一的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胸开始不一样。我们可以跟神国里面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就是我们的家跟另外一个家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殿大了一点点，我们的团契跟另外的团契之间彼此有真实的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殿这个平台又大了一点点，我们这边聚会的教堂跟别的教堂之间能够有一点真实的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的殿又大一点。其实我们再多的连接大不过神的殿的本身，就是神的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狭隘的彼此竞争的彼此那种心里面过不去的那种东西，就慢慢就过去了。而大卫要盖的这个殿，我相信不是为了大卫他这个家族，而是为了整个神以色列的国。我相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到大卫这个所罗门以后，他们的子孙慢慢开始怎么样呢？把圣殿当作一种政治的筹码，这个又显出了人心里面的败坏。但是大卫正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国所要建的殿，就好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看见。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殿不单单是指我们的教堂，神的殿永远大过我们的教堂，神的殿永远大过我们的团契，神的殿永远大过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的这个团契，我们的教堂顶多只是这个神的殿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想到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也乐意开放彼此真实的相交接纳的话，我相信这是神最大最大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